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了马太第十五章。主啊，在准备十五章的时候，发现到里面有很多的新天地，以前都没有细细的详查。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能够详细的考察第十五章。求主将第十五章里面的经义、圣灵的意识，还要带给我们一些属灵生命上面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是明白你的真理，也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无时无刻都是在跟邪灵在征战当中。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虽然身体在这个空间的限制之下，但是主，我们有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常常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跟这个邪恶的灵界能够有得胜的这种确定。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保守我们在查考的经文当中，你特别的开启我们，将智慧和启示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真正的从灵里面得知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信息。让我们领受了之后，不是在知识上夸口，乃是在生命当中得到这生命的粮。我们再次仰望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想把第十五章就暂时先分两个部分。好，我们开始，我们还是请 Alex 弟兄哈，麻烦你念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节，谢谢。
请问听得到我声音吗？
现在听见了。
OK， 好。第一节到二十节是吧？
是。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嘛，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阿们，
阿们。好的，我们就在这短短的二十节当中呢，我有点害怕今天讲不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哈。那可能你们也会想说，这短短二十节有什么东西可以讨论的哈？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呢，这里面的东西可以讨论的非常的多。好，那么我们在第十四章呢，我们讲到了就是在这个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被杀了之后，我们可以讲说十四章是一个政治、一个君王上面的一个迫害。 啊，因为政治上面的他基督不是基督，施洗约翰呢，对于这个君王呢娶了这个老婆是不合托拉啊，不合托拉这个道理，因此呢他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因为讲这个不合理呢就被这个下监牢。那么下监牢呢他又怕百姓，所以在那边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上帝的时候到了，哎，这个施洗约翰呢就被砍头了啊。当然我们呢引起了一些的讨论啊，像这样子一个神重用的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啊，为什么落得这样子的下场啊？所以我们要分得清楚，从人看跟从神看，哎，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啊，他就暂时的离开哈，划着船一个人就划出去了。但是呢，到岸上之后呢，又看到很多人，他就怜悯他们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十四章的时候呢，你就看到清楚的看见一个君王的一个对比哈，在人世间的君王呢，他是对人要杀要刮，不管有没有道理啊，不管他是不是讲真理啊，他要杀还是就把他杀掉了。但是呢，天国来的这个君王耶稣基督，他是怜悯人的啊，他看到他们这些人啊有疾病需要医治需要释放啊，甚至到他们没饭吃了，哎，他还用五饼鳄鱼来喂饱了5000个男人 ，OK， 然后呢，他在门徒啊，在那个湖里面摇橹很苦啊，他知道这个好像这个我们人生的这个船上面哈、啊，我们中国话叫做苦海哈、啊。在这个人生苦海当中呢，哎，只有耶稣登上了这个船之后呢，哎，风浪就平静了。所以呢，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在十四章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图画，就是世界上的君王，他乘着自己的情欲，乘着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他来办他的事情。但是天国的君王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天国的君王是体贴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体贴我们疾病啊，我们的需要，他尽量的满足我们，甚至他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他与我们一同经历。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他，呼求他，他进到我们心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平静安稳了。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五章之后呢，那整个马太福音，马太他把他这个比较一转，他现在转成什么？转成比较尖锐的冲突，是从宗教界来的。所以当你从第一节看的时候呢，哎，法利赛人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那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好像呢，就是比较高级的啦哈，好像我们说，在国内我们就说，哦，这个北大清华来的，我们在台湾呢就说，哎，这个是从台大来的，好，我们在美国呢，我们就会说，这个从斯坦福、从哈佛大学来的，这个最高学府当中最有学问的人来找耶稣，那这个来找耶稣不是来玩的，不是来这个交谊的，他是来质问的。这个质问呢是非常的尖锐的，为什么这个这么尖锐呢？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讲论当中呢，他基本上呢把在2500年当中，他们以色列人非常谨守这个以色列的立位洁净的这个食物啊，我们现在到超市去买，有些时候你还会买到那个 kosher food 哈，就是那种洁净的这个食物哈，那种洁净的食物呢是专门为犹太人设立的。 那 kosher food， 那这些 food 这些食物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很洁净的，很干净的，就是在那个利未记的律法书上面呢规定的很干净的啊，你可以吃的，你不会不洁净。那这个在断定食物洁净不洁净呢，你去翻开啊，利未记第十一章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规定。那今天呢，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就会讲说，诶，我们现在是不守了吧？对，我们现在是不守了。那么它的来由呢，就是在马太第十五章，怎么说呢？第二节，他们废话不说，马上呢就问耶稣啊，你的门徒啊，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挑毛病，他们先挑学生，为什么？因为学生的作为，老师要负责任。在当时呢，门徒都是跟随拉比的，所以呢，你去挑战这个拉比，你就挑出说，诶，你的学生不做这个，或是你的学生违反了这个，他呢，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挑毛病。一个最高学府，一个是最有影响力的人，来问耶稣说，你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大家都这么做，大家都洗手吃饭，就唯独你的门徒不洗手吃饭。诶，那你可能会想，是不是门徒不小心忘记了，哎呀，他突然之间或者是怎么没有洗手。但是呢，很显然的，这件事情耶稣可能没有规定他们要饭前洗手，因此他们也就没有说一定要去饭前洗手，所以可能他们就用所谓的熟手去吃饭。那么就光这一件事情，这个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啊，就来挑毛病啊。那这个洗手的根源呢，可能是跟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规定啊，因为祭司在这个服事之前啊，一定要洗手洗脚啊，因为如果你不洗手洗脚的话呢，哎，你不可以来这个敬啊，不是在来这个服侍上帝的，因为你服侍上帝就是必须要洗手。那么呢，在口传的律法啊，在讲到这个口传的律法，就是当时呢，他们传说了哈，就是当以色列人有了这个文字的律法，就是写下来的这个 Torah 之外呢，还有一些是口传律法。那当然有一些的口传的律法，是单单只给他们犹太人的。可是呢，他们这些口传的律法，经过历世历代那些的长老，那些有名望的拉比，他们呢就逐渐的加大。这个加大呢，他们美其名就是加了一道篱笆，我们叫 fence， 所以我们也称之为篱笆法则。这个篱笆法则加添下去呢，他们的用意啊，原意就是，哎，就是不要你去触犯那个律法啊。简单的例子就是啊，这个安息日啊，安息日是不能做工嘛，所以他们规定了你呢不能够手扛着农具，哎，因为你手扛着农具就有去做工的嫌疑，因此呢，他们就加了一道，就是哎，你连拿农具都不可以。所以按这样子的精神啊，他们就一个一个多加了一些，多加了一些。他们为的就是要不要你去触犯不可做工这个安息日的条例，哎，包括了许多其他的。那么这些加上去的呢，他们后来啊，把它成集为册，那这个册就叫做弥士纳，弥士纳哈。我们中文翻译叫弥士纳，那这个弥士纳就是根据历代的口传的，加上各个长老加上去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古人的遗传。OK， 所以在这个古人的遗传呢，如果你的学生不遵守的话，那一定是拉比没有教导，或是拉比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不需要去遵守。所以他们特别的来质问，但是呢， 耶稣他在这里标示了一件事情，在口传的律法，就是所谓的这些篱笆法则，就是历世历代以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有名的拉比加上去的，如果跟文字律法有冲突的时候，一律以文字律法为主。这是耶稣基督就在这一段的标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但是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法利赛人他认为邪灵会附着于肮脏的手，因此呢，你吃饭之前呢，你必须先洁净你的手才能够吃饭，否则你那肮脏的手上面附着的邪灵会跟着你的食物进入到你的体内，因此呢，你就变成不洁净了。当你变成不洁净的时候，对他们法利赛人来讲，这是知识体大，非常大的事情，他们不容许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非常重视习惯洗杯洗手。那这就是他们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从这个背景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他们非常重视你吃饭前洗不洗手，所以他们果然呢，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们马上就找到了这一个毛病。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当基督徒啊，我们如果的行为不好，或者是行为不合人家的这种期待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怪罪耶稣基督？他们会怪罪耶稣基督的。他们会，我们以前啊，在信耶稣之前啊，我们说哎呀，你不是信耶稣的吗？脾气怎么那么坏？你这个信耶稣的人嘴巴那么脏啊，动不动就是骂人啊，动不动就是发脾气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呢，我们也是在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当中呢，别人也在观察，别人也在看呢、他会不会来质问呢、他们会不会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所怀疑啊。好，这是一个我们自己要先思想的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光，是不是盐，还是我们亏缺了耶稣的荣耀啊，这是我们从这一短短这一节经节当中，你就可以思想到这个第三点。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那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一个回答哈。一个回答不好回答的问题哈，就是回答这种刁难的问题，或是一种艰深的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回去，好像我们在打桌球，打乒乓球，拼过来拼过去，乒乓乒乓乒乓，你把这个问题丢回去，你这个丢回去的时候呢，你要很有技巧，而且很有智慧的。那这个反问是很逻辑性的，为什么？它的逻辑在哪里呢？就是说你用一个遗传，你质问我，我没有遵守这个遗传，可是当你遵守这个遗传的时候呢，去违反了神的诫命，所以耶稣基督就借着他的这个问题呢，来反问他这一句。那耶稣当然以后在第11节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他先来，好啊，你既然跟我挑战，那么我先挑战你，你为什么遵守古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他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要讲的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如果跟我讲遵守律法，我要告诉你遵守律法，遵守这个这个习惯哈，古人的遗传远远不比这个遵守神的诫命来的重要。所以这个反问呢，就是用你的攻击的逻辑质问你，为什么你攻击我不守这个古人遗传，那我就质问你，你为什么守了以后呢，反而不守神的诫命？所以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遵循古人遗传的错误，导致人犯了神的诫命。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知道啊，如果我们教会今天有什么样子的遵守古人的遗传哦，那我们就要思想一下，到底有没有违反上帝的旨意？ 我们不要用守律法，我们来想说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是每个教会都有一些的传统，每个教会都有它固定的看法，但是我们要心胸开宽一点啊，我们要看我这样做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但是他们显然的不会去思想啊，他们显然认为，既然这样规定了，我就怎么样，我就 take advantage， 我就顺着他哈，尽管是犯了神的诫命，那有什么关系？别人都这么做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弊病。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问题反问他们，而且他要牵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你不能够死守遗传，你要看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那我觉得耶稣这个对答哦，我觉得是每一个公众人物必须要学习的。我们在当老师的也常常会被人家问问题，但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很有智慧。我们在政治上，在这个商业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行业里面，我们常常会被当众问问题，但是当众问问题的时候，你的回应要非常有智慧。第四、第五节，神说当孝敬父母，那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在希腊文，它是持续的孝敬父母，又说持续的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个咒骂在原文，其实这个咒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侮辱的意思啊。咒骂好像是外面这样子啊，出声开口咒骂。我们如果读中文的话，我们就只会有这样子的印象。但是那个原文的意思还有 insult， 就是那种侮辱啊，侮辱的意思。那第五节，你们倒说，无任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第六节，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回答，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指控。在历史历代的所有的拉比的教导当中，还没有一个像耶稣这样子敢公然挑战他们这些遗传的权威。那你要看到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冲突，所以可以说耶稣基督，你可以讲好像就是不畏权势，好像就是在用一个非常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一种方式，居然有人敢胆反抗这个古人的遗传，而且反抗到这一点呢，把他里面犯的错误讲得这么清楚，以至于他们那些人都面子都挂不下来，那些最高学府来的人，他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讲道理了，因为耶稣基督讲太白了。这个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戈尔版，马可福音讲说这叫做戈尔版，他说你们只要这个戈尔版，你要奉养父母的这些已经当了奉献给这个上帝了，那这样子的事情呢，你就可以不用去孝敬父母了。我不晓得是哪个拉比或哪个长老规定这个样子，反正当时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哥儿们啊，那很多人呢就适用哈。那么犹太人跟咱们中国一样，他们认为这个孝敬父母、奉养父母是应当的，而且是子女的责任。事实上我们今天如果在中国或者在台湾了，有这么一条法律，说你要奉养你父母的哈，你已经宣称了你已经奉献给上帝了，那他奉献上帝是上帝为大了，所以上帝需要，上帝拿去了，那你的爸爸妈妈你就可以不用了。但是呢，耶稣在这边讲说，你持续的侮辱父母的必须要致死他，因为你不奉养父母就是在侮辱他，就是给他很没有面子。我自己养了儿子养那么大了，儿子不理我，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现代的社会上面， 我们可能还会听到有类似的例子，可是你要知道，在耶稣的眼光当中，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对神话语的解释或说法，我们要很认真的保守神话语的权威，不可以故意的违背或者是绕圈子，或者是绕弯子，绕圈子转弯一下。所以如果你误入了，就等于是咒骂了父母，这个从神的律法上来讲，这个是要致死他的，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对，从神来讲，就是说你丢着父母不管，只顾着你自己的享受，上帝不会轻易饶恕你的。所以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整个完整的层面。我们不是说啊，不要咒骂父母，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没有奉养他，那不对，你不能这个样子。因为整个的意义上来讲，不奉养父母，真的是从神的角度来讲说，你真的要把他打死了。哎，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哈，因为人如果不爱自己的父母，他不太可能会爱上帝的。所以在这个是一个有名的口传律法当中呢，废了神的诫命。第六节很可怕，而且是耶稣基督讲得很白的，以至于那些人都没有哑口无言。我们最简单的分辨，到底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任何的遗传，或是任何的一个做法，我们最可以分辨的就是你如此的行有没有上帝的爱，有没有爱人如己。那例如我们现在犹太人还在守安息日，当然现在犹太人还不认识耶稣，那今天教会也有些人他说他一定要守安息日，他不守安息日他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祝福，那这个是很坚持的。所以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能够经过他们对这样子守安息日，不管说他说是一个古人的遗传也好，还是他的读经的领受也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有神的爱在你里面吗？你有爱人如己吗？当然保罗讲得很清楚，有人认为这一日比那日强，有人认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你如此行，你有自己的领受，那也就罢了，我也同意。但是现在最妙的是，一直在守安息日的人，倒过来说，你们不守安息日的，你们有祸了。那这个就是麻烦了。这个在解释圣经上面，这叫做律法主义。那你有没有神的爱在里面呢？你爱人如己吗？他可能认为他爱人如己啊，我告诉你这是真理啊。但是当你振振有词，当你在振振有词的指责别人的时候，那很不幸的也正巧，就像在这边的人，他们认为你遵守遗传是对的，因此他来指责耶稣的门徒，也来指责耶稣。那这个自以为对，自以为义，就会产生一些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所讲的，它里面会生出恶念，会谋杀，会怎么样，有种种很不好的谤读，就是毁谤。那这一些都是因为错误的教导。那这边，所以我讲说今天要讲的东西，我二十节可能讲不完。我真的要说，我们要思想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是有爱人吗？我们是在爱神，或是有神的爱的彰显吗？所以我们今天守安息日的人去指责我们这些不守安息日的人，他们有彰显出神的爱吗？他们有彰显出 对于弟兄姐妹爱人如己嘛。我们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有很多很悲惨的历史，譬如说禁止信徒追求圣灵，恶意批评论断灵恩啊，这个是我们以前传统教会最喜欢做的。那有些教派坚持点水礼，有些教派坚持浸水礼，彼此说对方如果不经过他的这种水礼的话不会得救，对，这个就是一个彼此攻击。 OK， 所以还有一些教会坚持认为一致得救永远得救，其他的都不是正统的。 OK， 那还有教会坚持大灾难全体教会的信徒被提。OK， 他比如说坚持这些，当然有些你听了可能会觉得这么小的事情值得吗？可是就有人就因此开始彼此攻击，开始彼此怎么样，彼此挑毛病。我觉得神在这个使徒的书信当中他讲，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真的，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不合神心意的做法或看法，我们必须要悔改，要顺着圣灵来引导，来悔改，然后改正它。那最有名的我们这个所谓基督教的一个叫基要派 Fundamentalist，他们拿着圣经到处指责人家的错误，他们认为他们拿着上帝给他的尚方宝剑，到处指责，指责什么？女人不可以讲道，女人要蒙头，这个不可以接触这个灵恩啊，你接灵恩的都是邪灵啊。还有人他说你不可以听摇滚乐，摇滚乐都是邪魔，都是邪灵。之类的，那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错误的古人的遗传啊。这个在耶稣基督的角度当中是一个 big deal， 是一个大事情。为什么？我们下面会讲。所以十五章第七节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责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那假冒为善呢，就是外表的样子，内心不是这样子，只有外面的虔诚的样子，内心是虚的，就内心想什么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内心想什么，这个才是上帝所在意的。那有一个假冒为善的人的一个通常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他常常会指责别人却宽待自己的不是，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正直，他们可以批评别人，但是他们却无法接受别人对他的评断，而且他死不肯认错，因为他认错的话他就没有立场表达他没有错。因此呢，假冒为善的人他有这些的特点。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政治界，在新闻界，你会看到很多的偏差，甚至在宗教界也是这样。有一句话英文叫做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意思就是说我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换句话说，我这个目的要达到，所以我可以非法的手段。那你不要管我用什么手段，反正我达到目的就好了。所以这个在耶稣的眼光当中是很危险的，这真的叫做假冒为善，假装很敬虔，指责别人不对，自己却心远离了上帝。第八节他讲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这百姓如果用时态放进去的话，这句话应该翻译成这百姓用嘴唇持续的尊敬我，心却持续的远离我。神要的不是我们的嘴巴，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在某些地方某些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曾经会假冒为善一下，有这样子的手段，或有这样子的心态，或者是要故意要让人印象深刻。啊，记得耶稣在马太第六章讲，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关上门来，没有人知道你的行善啊，左手行的右手不要知道。这个暗中行的会让上帝印象深刻，在众人面前行的是得到人的称赞，但是耶稣要我们的是我们的诚心，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表演，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带着上帝的期许，他希望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很个人的，是很亲密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假冒为善呢？盼望我们可以悔改。哈利路亚！我们是不是嘴唇说一套，心没有亲近上帝？我们的心是否还系着某一种的偶像？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很庄严虔诚的时刻当中，我们的心却飘到不知道到哪边去？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想其他的事情。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的就是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欠他好多好多好多。然后我领完圣餐以后，我就很快乐，我很快乐，因为耶稣要我这样子的快乐，因为耶稣爱我，我领受了爱，领受了救赎，我是非常的快乐，因为耶稣已经不再纪念我的罪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要看到的，我的心真的是被他触摸到，他要的就是这个，他要的就是他的儿女是快快乐乐的，得蒙救赎的罪人。我们会犯罪，但我们会越来越好。哎，这个要下功夫的。我们真的有一天，我想最好的，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对罪很敏感，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却是喜乐的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情况。那这个就是上帝最喜欢的，他喜欢他的儿女是喜乐的，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他要你领受八福，八福就是八个快乐，有福了就是快乐吧。那这种快乐是上帝指明的一个特色，上帝指明的特色都是喜乐的，不是苦哈哈的，我觉得生命好苦哦，哎呀，不是这个一下又犯罪又要求赦免，不是，我们当然很喜乐的跟耶稣基督很有亲密关系的时候，你的生活就非常的快乐。这个是上帝要我们的生命要变成那个样子。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持续的教导人，所以持续的拜我也是枉然。然后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严重，怎么说呢？他说人的吩咐不能够取代上帝的道，所以我们学习必须要有圣经的基础。你看这句话到今天呢，是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所谓的福音啊。 他们在讲那种radical grace 啊，就是恩典神学。那他把恩典神学取代了福音 radical grace。Radical grace 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的，耶稣都不能够把你定罪。嚯，那讲的真的像是非常吸引人哈。你得救就是得救了，你甚至呢到极端呢，你都不用再领饼领杯了呢，因为你领饼领杯就表示你不相信耶稣救赎你，所以呢就开始呢引发了很多的争吵。那因为什么？人的吩咐绝对不能够取代神的道，我们必须要查考经文，要查考经文。就像《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所讲，那个提比利亚的人哦，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看保罗所教的道是与不是，因为他们要确定我们领受的，我们听到的教训是跟圣经符合的。所以你拜耶稣也是枉然了。那这句话就是回归这个 radical grace， 这个所谓恩典神学的人一个最佳的一个耶稣的回答。你们把人的吩咐当道理持续教导人，所以持续的拜我也是枉然。这是一个常态，常常把错误的教导教导别人，所以呢这样子的人错误的教导自己学错了，还去用错的去教导别人，所以拜耶稣是枉然了。这边这个是出自于以赛亚二十九章十三节，这句话二十九章十三节他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耶稣基督他把这一句话讲的呢，新约里面呢又再讲一次，可是他最后那一句话你要知道是一个非常弥赛亚的宣告，他说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你当然可以讲说，原来的以赛亚二十九章十三节没有这样子写，可是他有这样子的意思在，这是可以解释的。可是在耶稣基督这句话讲出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用这个错误的教导去教别人，然后还继续的来敬拜我，这个是枉然的。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是耶稣基督神性的一个宣告，他很明显告诉门徒他就是上帝，他也告诉了那些最高学府来的文士法利赛人，我就是耶和华神，你们拜我也是枉然的。因此我们在这边呢，除了心口要合一之外，我们要领受的道理一定是圣经的道理。对，我们做圣经教师的哦，我们也是战战兢兢，我们生怕我们讲错啊，不敢讲错，我们讲错话是要负责任的。这里耶稣说，你拜我也是枉然，除非你们的教导是正确。第十节，他对这些法利赛人是讲完之后，他就把众人叫过来啊，哎，你们要听啊，你们也要明白啊。讲这些话，文士法利赛人都没话说，耶稣讲的话无懈可击，他们也知道这戈尔板有问题，耶稣基督讲出来，你就是废掉了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知识体大，他们也提不出什么这个反驳的道理，他们只能强调这是遗传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怎么可以轻易的废掉？可是耶稣讲说，你明明就是废掉了神的诫命，对，所以他们也不敢讲，因为他们都很聪明。十一节啊，我说十一节是最重要的。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啊。所以这一句话是一个比喻， 这句话的比喻呢，耶稣基督呢还后来被门徒问说，诶，请你把这个比喻解释一下给我们听。就这一句话就把利未记洁净食物的这个条例呢，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使徒后来写的书信呢，就把利未这个洁净的法则给废掉了，或者应该讲被耶稣基督成全了，不应该讲废掉哈，应该讲成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保罗说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到五节，他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入口的任何的食物都不会污秽人，这就是耶稣在讲的。就是因为他讲这句话，所以我们新约的信徒啊，以后就不要再按照利未记十一章啊，洁净的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不能吃的。那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啊，基督徒外邦人还可以继续吃猪肉，因为犹太人的弟兄呢，他们也不能说你不对啊。当然，他们可能还是会分开来说，哎呀，我不要给你吃猪肉啊。当然，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他领受神的带领说，他不要吃猪肉，好，那你不要吃猪肉。你不要吃猪肉没有关系啊，但是这些不吃猪肉的肢体们也千万不要回过头来说你们每个人都要不吃猪肉才对，那这样子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要先讲清楚啊，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所以因为我们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啊，所以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那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啊。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法利赛人认为啊，你脏的手邪灵在附在上面哦，所以你透过你脏的手摸了这些食物，因为他们吃的都是干净的食物嘛， kosher food 嘛，这些干净的食物出进去以后，你的脏手就把邪灵呢放到你的食物里面了、啊，你的食物吃进去了，那你就被邪灵污染了，所以你就变得不洁净。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这边呢，耶稣讲得很清楚，污秽的是从你嘴巴里面出来的。那个污秽的意思就是邪灵对我们人的影响。如果说按照法利赛人他们的意思，所以十二节。当时门徒进前来跟他讲说，法利赛人听见这句话不服、啊、你知道吗？这个不服啊，原文叫做跌倒，就是我们翻译成绊倒啊。我们在马太十八章、啊、也会看到这个字哈、啊。那但是法利赛人不服，耶稣没有软化，也没有形式泥人的转弯了、哦，所以我相信他的口气呢还是很坚定的。那不服的原文就是绊倒啊，耶稣说绊倒人有祸了。可是这边的法利赛人绊倒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真理上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要去绊倒人。可是如果真理绊倒了他们，对不起，耶稣没有屈服，耶稣也没有软化下来。不服是因为他们中毒太深，坚持这些传统，他们认为是神的旨意，虽然违反了第五戒，可是他们认为这是口传律法，怎么可以轻易废除？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事情，他们法利赛人文士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坚持古人的遗传。所以在这一点上面，耶稣对他们是毫不客气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有些时候真理哦，人家不见得会接受。但是他如果说是被绊倒的话，那很对不起，真的是真理。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思想啊，那如果传讲真理会让人家绊倒，将来神会不会审判我们？ 我们可以在表达上面可以温柔稳当，不愠不火的解释清楚，但是对方得知真理还不愿意，或者还是被绊倒的话，那对不起，那不是我们的错了，那是他自己的这个领受。第十三节很有意思，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那这个从一个文士法利赛人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这句话其实是对法利赛人文士来讲啊，这句话就是在讲他们。为什么？因为天父栽种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你讲到天父栽种，你在旧约上面啊，比如说以赛亚书60章21节，他讲说，以色列民到最后，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所以他这些法利赛人，他特别认为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他一定是上帝所栽种的，他一定是上帝所爱的那个公义的人，公义树啊，61章3节。所以他们是真以色列人呢，可是耶稣在这边讲说，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你可以看到他有点那种指桑骂槐的那种意味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让他知道，耶稣说你小心哦，你不是真以色列人哦。那不是天父栽种，他要拔出来。另外一个意思当然就是说错误的教导。不对的教导，他一定要把它拔掉。好，那如果不是圣灵引导的作为，是出于肉体的世俗的看法，那都会到天父拔出来。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世俗上没有看到，那么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一定会把它处理掉的。约翰一书2章16节，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因此我们在讲说什么是天父栽种的，任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你夸口这个浮夸自己，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接着前面法利赛人的问话，所以耶稣就是指古人的遗传不是天父栽种的，这些遗传的东西不是天父栽种的。许多神学的看法或经文的解释都有可能是搞错的，所以对我们教导圣经的跟弟兄姐妹在查经、在教导，我们都要战战兢兢，我们不要教错了。我们怕撒了一个不是属于神的种子，长出来的不是纯种的麦子，那我们就是很亏缺上帝了。古人的遗传跟神的道，我们必须要没有冲突才能够接受。OK， 我们有一个思想，我们有哪些的事工想法不是天父栽种，而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对于教导我们圣经的老师可以完全的相信吗？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教导的东西我是尽量去弄得很完整，可是你自己也要查验哦，对不对？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凡事查验嘛，美善的要持守嘛，对，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一定要自己查验，要下功夫理解栽种神的道在自己心里里面。我这边提醒大家，常常要拔野草， 也有些不对的东西进来的时候，要把它拔掉。那另外一个思想，我们教会的平衡也要有，教导要平衡，有些可以包容，但真理必须要坚持。比如说同性恋的议题，同性恋在教会界当中，我们在台湾就看到，台湾的教会呢对这个同性恋的议题也就分裂了。那有些教会说，哎呀，我们需要爱呀，同性恋的人他们也需要爱呀，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议题上面妥协了。那有些教会说，不行啊，这是真理啊，耶稣很反对同性恋啊，耶稣说婚姻是一男一女啊，那怎么会跑来一男一女一女呢？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们要坚持。那还有一些教会的加尔文神学，他标榜正统，像唐崇荣先生他讲的这个归正派，他什么都是归正派的才是正统的，他把这个正统跟非正统之间呢，无形之间就画了一条线，就是要他那一套了才算是正统。那我们对这个只能说对不起，你的神学观念只局限在那一块，你对灵恩这一块完全不懂，完全的歧视，那这个就是一个歧视了。 OK， 那在教会历史当中对重洗派的追杀，那个是一段很悲惨的血泪史。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新约守安息日，还有一些教会只想成功神学，信徒信了上帝信了耶稣你一定很成功一定很发达，你不成功不发达就是你的问题，上帝一定祝福的，那光讲这个没有讲到基督的苦难，没有讲到忍耐，没有讲到为主牺牲，没有讲到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所以这一些我们教会的教导要平衡啊。我们是战战兢兢的服侍上帝，但是也很快快乐乐的过生活。我们在这个平衡当中，我们真的要看到上帝不是要每一个孩子苦哈哈的苦，上帝要孩子快乐，就像一个爸爸妈妈需要孩子快乐一样。但是每个爸爸，我说正常的哈，每个爸爸妈妈都希望孩子是什么知书达理、奉公守法的人。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上帝也是希望我们在世界上是做光做盐的，是一个人可以什么羡慕的，就像一个好的儿子光宗耀祖一样。我们的神也盼望我们基督徒也是荣耀上帝的。所以十四节耶稣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面。所以任凭他们，就是别管他们，也别中了他们的圈套哦。他们可能有一些很漂亮的神学哦，但是你千万不要上当。因为耶稣基督用这个瞎子领瞎子，其实也是一个很尖锐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自称是他给瞎子引路的，犹太人他说他是上帝的选民，他是为这个世界带来光的。所以他在罗马书二章十九节讲，他是说他们自称是给瞎子引路的，他们认为全世界其他的门其他的这个人种族是透过犹太人认识上帝的，所以他们是外邦人的光，他们是引领瞎子的。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讽刺他们，不是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面的。这是耶稣的评语。好在这边很可能是私下的，不是公开的讲。那我只能说，两个瞎子，一个瞎子领瞎子，只要有一个得到耶稣的医治，那么两个人都可能有救了。 那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耶稣在这边讲一个很严厉的指责，错讲神道的人，甚至外加自己意识的解释神的话的，耶稣说他是瞎子，因为他没有看清楚。尽管像文士法利赛人精通圣经，可是他们仍然是假教师。如果他们没有悔改，将来他们都会被天父拔出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责，非常严厉的冲突。所以从宗教上面来看，耶稣基督这一段话非常的尖锐，毫不犹豫。所以也许是施洗约翰被关到监牢里面，耶稣就开始这样讲了。也许是那天来的那文士法利赛人实在是太高傲了，耶稣实在是看到他们心里面就不是太高兴，也许非常的尖锐的要告诉他的门徒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是不能够妥协的。十五节，彼得对耶稣说，请你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啊。耶稣说，哎呀，你们还不明白吗？入口的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意思就是说你顶多吃坏了肚子，包括不洗手吃了脏东西。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是这一段的经文的最精彩的地方，也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三节圣经带给我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唯独出口的是希腊原文叫做现在官身，一个动词时态，就是主动义、主动形式、被动义。那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也是现在官动，就是主动意识却是被动才持续的污秽人。 OK， 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出口的好像是你讲话，但其实你是受到某一种力量的影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也是好像你心里是这样想的，但其实是被某一个力量所催逼的，所以你是实际上是被动，这样子出来的才持续的污秽人。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有邪灵影响你，你会受到或者是受到错误的教导，认为自己是对的，可以批评别人的不对，你就会散发出污秽的灵。我再讲一次，我们为什么会受到这些邪灵的影响，是因为受到错误的教导，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就可以批评别人的不对，你就会从里面散发出污秽的灵。这个错误的教导很严重的，因为撒的不是麦子，可能是败子。那这个败子影响到你里面，因此你心里面、嘴巴里面是受它的影响，按你自己还不知道。我们先从一个比较正面的来看哦，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讲了，若有人被圣灵感动，没有人口说耶稣是可以咒诅的，对不对？换句话说，受到圣灵感动的一定会称颂上帝，一定会说耶稣是主。所以当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嘴巴出来的就是称颂耶稣。 OK，在罗马书八章十五、十六节很有名的例子、很有名的例子，当我们说阿爸父的时候，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被圣灵感动，你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你是 神的儿子，你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是被圣灵引导的，所以你被圣灵引导所讲的话，跟你被叉叉灵讲引导讲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法利赛人文士他来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质问耶稣：“你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呢？饭前不洗手。”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给他，他们说他不服，不服他就绊倒。绊倒之后呢，在其他的这个事件当中，他们要杀耶稣，他们要除掉耶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一些固定的看法，你就会对耶稣真正的基督徒批评论断。当你开始批评论断的时候，你心里有些恶念，你的嘴巴开始会骂，开始会回谤。就像他们前面讲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你开始在什么？开始在散播谣言、假见证。OK， 开始谤读、毁谤。你开始有恶念，你要除掉耶稣。然后这一些是从心里面来的。那耶稣基督非常不客气，这些东西就是邪灵，邪灵的带领。你口出恶言，心里有恶念，都是邪灵引发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要说，基督徒，我们都是在灵界征战当中，一刻都不能够松懈。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这样讲，好像让大家都哦，好像每天都如临大敌一般了。不是，我们要知道，撒旦要塞我们，每时每刻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我们不容他有任何的机会。耶稣说得很好，世界的王在我心里面是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基督徒要做，就要像耶稣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到一个地步，撒旦在我里面什么都没有，他完全找不到利用我的地方，或者让我受到诱惑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啊，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在征战当中。耶稣在这后面这三节当中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跟我受圣灵感动吗？还是受叉叉灵的感动？所以这句话你也可以讲说，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五节哦，他讲了一句话，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哦，不是很容易懂啊。他说啊，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我再念一次。罗马书七章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了，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是律法没规定什么，我不知道它是不对的。当律法说它不对的时候呢，我自己有罪性，我就想要去犯。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当我们有律法，他们认为古人传的遗传啊，古人的遗传啊，是口传律法的跟这个文字律法同等要效用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所以就处在肉体当中的时候，这一些恶念就会出来了。所以一方面这句话配合十一节，他把入口的立位洁净动物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的这个律法给隔掉了。那以色列人他认为自己遵守了这些的律法，他们是洁净的种类。 但是耶稣基督否定了，耶稣说你真正的洁净是你心里的洁净，不是你吃什么的洁净。你口里进来的顶多污秽你的身体，不会污秽你的灵魂，但是你心里发出来的你会污秽人。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你跟我时时刻刻都在面临一个决定，你是要受圣灵引导还是要受邪灵引导，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将来上帝会不会审问？上帝会审问。邪灵他会就你现况现在的处境他来诱惑你。所以当我们思想犯罪，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耶稣，我依靠你的大能大力，我求主赦免我的不对的思想，让我不上邪灵的当。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哦。我想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我18、19、20节，我下一次还会再讲一次，我会讲更多。那下一次会讲到迦南妇人的信心，我可以先告诉大家，迦南妇人的信心对比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的什么，他的批评论断，他的信心抓了耶稣不放，那这边呢是嫌弃耶稣，嫌弃的要命，这个是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到这边了哈。那讲了很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的？
刘牧师，可以听到吗？
可以。
刘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最近又有一点绕进去了，就是关于律法的一些问题了。如果说这个安息日呢？因为他真的是十诫里面特别把它提出来的一诫，
是，
这应该来说他的如果从那个效力来说的话，他应该效力是最高的，十诫是效力最高的。其他的，比方说后来又说的同性恋这些啊，这还是只是在一般的律法的描述的时候讨论过讲过，
是。
那我在想，是不是安息日的这个条例在神的眼睛里面，神的看法里面，它会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刚才呢也是您讲的，我们在碰到一些人犯罪的时候，尤其是安息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他是在软弱里面，是在一个犯罪里面，是在一个不能守律法的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恩慈的心，能够接纳他，能够爱他。那如果把这个爱往远一点扩大一点说的话，那比方说对同性恋这样的问题，他是愿意悔改啊，但是他这一时半会儿他的生命也还没到啊，或者包括其他的贪欲啊什么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在牧养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是做的我自己的，就是也能够良心平安呐，能够这又能够对会众有造就的。
你除了用不同的方式讲一项真理啊，的确不太容易哈。实际你说安息日，你要先看，不是说它放在十诫当中这个安息日有什么特别重要，当然神的话都是很重要的啦，但是十诫基本上它是一个总原则， OK。 那么十诫的第四诫安息日对我们现今的人来讲，它是在叫我们休息，而不是叫我们不做工。耶稣基督他 讲过好几次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啊，这个原则呢，今天我们新约里面强调要守安息日的人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在生命记里面在解释十诫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以前在安息日做奴隶的，你以前做奴隶的时候呢是没有休息的日子啊，一年365天，每天白天干活，晚上睡觉，你根本没休息的。现在你是自由了，你是神的选民了，你要回想以前你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因此耶和华神吩咐你，你家里面的奴仆牛羊工作6天，第7天休息，不要做工，要思想上帝怎么样神迹奇事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哎，这个叫做休息。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还要守安息日的话，你个人有这样领受，那你去做吧。我个人认为，保罗也说，有人认为这个每天都一样嘛，有人认为这日比那日强， OK that's fine。 那你看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你的领受你要守安息日，那你就去守安息日。那现在去守安息日的弟兄姐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反过来咬你一口，说你不守安息日你是错的，那这个就产生了很冲突了。你有这样领受，你说十诫都一样、哦、都这么重要，好，那你要去守。那你守的时候呢，我用这个雅各书的这个说法来讲哈，你要守律法，你要守一条不是，你要守的话每一条都要守啊。你只要一条没守了，那你就不全了。如果你要你用这个守律法的精神去看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讲了，你这个尺度怎么去把握。那你说你不守律法的人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你没有守十诫的第四诫，那这个基本上已经被耶稣基督否定掉了。他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的门徒可以掐麦穗吃，他可以在安息日医病赶鬼。那我们要问啦，我们今天在安息日什么东西叫做不做工，你就很难去定义了。不做工是什么意思？开车算不算做工？搭地铁算不算做工？坐飞机算不算做工？开门算不算做工？你就搞得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守了。那有人说，那干脆我这些都是属灵意义，我就是要去守安息日。那守你去守嘛，你干嘛要叫别人去守？我再说《使徒行传》第16章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如果说守安息日是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那第一次《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这个大会的时候，他们在规定外邦人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没有规定外邦人要守安息日啊。如果那个时候第一代的信徒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都认为外邦人不应该守安息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守安息日呢？那这是我的问题了、哦、你回去看看了，那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只能说，凡不是天父栽种的，他将来都要拔出来。我们对于其他的弟兄姐妹，生命是慢慢成长的，生命的成长是一点一滴来的。我们有错了，我们违反了上帝的诫命，杀人、奸淫、 思想犯罪、骂人、贪财、贪恋、假见证，假见证包括吹牛，有点严重了，但是我们常常会，那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常常把它交代，交代谁？交代我们的圣灵啊，求圣灵帮助我。你说你常常犯啊，那你有没有像我们下一个要讲的故事啊，那个迦南的妇人啊，扒着耶稣说，我女儿被鬼附得很惨，你一定要帮助她。那光拿这一个例子，你是不是可以跟耶稣讲说，耶稣啊，我被撒谎的灵捆绑得好痛苦啊，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把它解除掉？我们今天没有得到医治，没有得到释放，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认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的问题还说，哎呀，这个是我的软弱，牧师你要帮我祷告。牧师可以帮你祷告，但是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如果自己都没有把握，自己都没有那种信心耶稣可以帮助你，你期待别人帮助你什么？有效吗？我怀疑。但我们还会为你的生命长进来祷告，但是最好的还是你自己祷告。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刘老师，您的耐心，我们都要学习啊。
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廖传道。
是啊，老师，有没有一种就是啊，他利用信息水来做医治的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种信息，就是我们讲信息的信，不相信的信，然后消息的信，然后呢，那是一种研究出来，它可以就是按着你的状况，然后用那个信息水落在身上，然后它就让你左右两边，就是我们的神经是交叉性的东西，它用左右侧，然后呢分开来，然后用一个时间，它就一个过程。但是那信息水，比如说你有过敏性鼻炎，它会因为这样的信息，就是你对那个过敏源产生了一个抗体的这一个医治。那这个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医治，然后也收费。那现在呢，有人想，如果我用这一个方式我不收费，那么因为很多人希望能够没有药物的副作用，或者能够根治，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学习，然后能够作为一个凭借传扬福音。那有人就来质问说，那这个信息水都要看它的源头，还是说这个信息水你使用得当，能够传扬福音就很好？就好像过去有人讲针灸的事情，那针灸是侵入性的，到底针灸的源头它到底好不好？类似这样情形，怎么样子去能够有一个原则性的判断，说它是神所喜悦，或者不是属于神？因为这他内心里面的有些人是用来做所谓的营业，他是来收入使用的。那有些地方准备想说，如果我觉醒，我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传福音，我来用这种方式，这样到底行不行？我想说，那老师不晓得有没有经过这一个，或者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原则能够让我们比较正确性的去做判断？
OK。我想这个东西本身呢就有一些争议啦，因为就像你讲，就像针灸它的来源性是什么。那我目前的看法对针灸对推拿这些东西呢，我目前 就是说你个人可以接受，我不反对。OK， 如果说你不管是做的人啊，或者是接受治疗的人，你信心没有那么大啊，你觉得你有疑惑，那我宁愿你不要做。OK， 因为疑惑呢，就这个邪灵就会趁着你的疑惑，他会特别的来搅扰你这一方面。OK， 那有人认为说，针灸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有些人他看到这条经脉跟这个人体的器官当中某一些部位是有关系的，然后他刺激一下呢，他会发现到他有些功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我所知道是没有那一些什么五行运行的那些东西啦，我想那些东西就是后面加进来的哈。那当然，如果说施针的人本身是拜佛或者很相信这一套的话，那就要小心了哈。所以如果说你用这个原则来看的话，你说我这个就是要用它，我不收费，我只是来传扬福音的话，我觉得这基本心态是好的。那他要祷告上帝，上帝你要给我一个印证。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除了我们的动机单纯之外， OK， 我们有没有圣灵的印证。那如果说有印证的，比如说有几个不相干的人突然有一天感动跟他讲说，我觉得上帝要你新开始一个服事，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跟你讲，我也不太认识你，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但是上帝很喜悦。比如说有两个三个跟他这样讲的话，那很可能他就可以这样做。那这个当然，我如果是我教会的肢体来跑来跟我这样讲的话，我会跟他讲说，我们两个好好祷告，一直要祷告，就是说你跟我们都觉得很平安。OK， 因为平安是神给我们的信号嘛。对不对？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失去平安的话，这个就是有拦阻，不管这个拦阻从哪里来的。神如果没有给我们确定的一种确据的话，那我们宁愿不要做。因为像这样子的事情不是一个紧急非要马上做不可的，我们可以好好的祷告，把这件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说神请你来。然后呢，你也可以请一些比较有启示性的人，或许跟他不要讲任何的事情，就是说请你祷告，我想要有一个新的这个服事，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上帝的，然后你就什么都不要讲，请他祷告，然后请他告诉你看到一些什么，或者有什么样子的意向或怎么样。如果说有得到印证，那么才开始，如果没有得到印证，那我劝最好是不要。
好，谢谢老师指导。
好，谢谢。
好，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感谢主，今天你们大年初一给大家拜年啦，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主，我们请潘姐妹帮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感谢主。
好的，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是擦亮每个人的眼睛，打开我们眼睛，都赐给我们分辨的力，让我走在主你引导我们的正路当中，让我们行在其中，听到主你对我们说这是正路，你当行在其中。主啊，你在2018年里面主啊来引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入主啊你给我们的命定和护照当中。
谢谢。
比如说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来遮盖我们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所有不是主你栽种的，主啊，无论是心思意念还是主啊不是真理的，主啊，都求你来保守我们，主说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求你来祝福我们，无论 我们主要讲的听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我们赐福的源头是耶和华。主要你更来祝福我们在2018年里面，主要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因为耶和华是一乐的神。主要你更是主要经上说得货财的能力是耶和华，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要你求你赐给我们在2018年里面，主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更加荣上加荣，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到帐幕内与耶和华神你面对面。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